天父，我们感谢你，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赐恩的主，因为你恩典的缘故，我们这些属你的人竟然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必死的人竟然在你里面有永恒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如此浩大的恩典领导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要带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好叫我们实实在在能够进入到你恩典的当中。主，我们把下面的信息再次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接近他，你用圣灵膏抹他，你用他来传讲你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的话才是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真正需要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福音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这个信息也和我这次回国的宣教啊有一点的关联啊。上个礼拜天我已经回来了，但是我没有讲到啊，礼拜六的晚上才到，所以礼拜天就有公牧师替我讲到，我就喘了一口气啊。这个礼拜开始啊，神也带领我又开始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服侍。神的大能在他的所有的方面，在所有属神的人，在他每一样的事情的当中都会显出来。我这次啊三个礼拜的这个国内的宣教服事，经历一神很多很奇妙的恩典，很多上帝非常平安的带领。我刚刚回国，回到了我阔别17年的家乡佳木斯这个城市。阔别了17年，回去以后2天天气非常好，竟然会有20几度的这种的温度，因为那个纬度比多伦多要低很多，很冷的地方啊。等我走了以后就骤然下降，天气就冷了，因为我带的衣服不多，上帝给我这样的怜悯。我去上海讲退休会3天，10月4号到10月6号在嘉兴讲完以后，我们回到上海的途中台风从后面就吹过来了，然后我提早1天去兰州，本来去兰州我是要10月8号，后来庄牧师跟我说你要提早来，提早1天，我就定到7号，所以我7号一大早坐飞机，我坐上飞机的时候那个台风已经刮得飞机有点摇动，然后我就飞过去，就没有耽误行程。到最后一天10月10号我回到北京，然后北京的人，我11号回到多伦多，北京的那些弟兄接我的时候，他说感谢主，昨天刮大风刚把雾霾刮掉，你今天就到了。2天在北京非常好的天气，12号我就飞回多伦多，刚回来没有2天那边又雾霾了。上帝恩待在福音当中为他服侍他所带领的人，很多很多方面的经历。我这次回国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大概有印象，我专门有一个祷告的事项，祷告什么呢？祷告我的喉咙，因为在我离开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讲到你会听到我咳嗽，我要喝水，我觉得我这个喉咙不行，我回国如果讲不出话我回去干嘛呢？那就祷告，结果祷告回去在国内19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3个礼拜我最多讲6个小时，19天3个礼拜我讲了15个小时，还加上传福音，加上很多的跟同工的交通，喉咙一点没有问题。上帝的恩典在福音的当中显出他的大能，但是这个能力还不单单是在这个层面显现。上帝掌管所有的宇宙万物，天地万物都是他掌管的，不单单在这个层面，福音的大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的彰显，这个彰显的能力是这个世界没有的，这个彰显的能力它会改变生命，它会改变人的本性，这个能力是福音特有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传统的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本性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把它移动把它改变，但是福音能。那在福音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在生命被上帝改变以后，他直指这个生命的方向是向永生的里面。永生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不认识福音的人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我们在福音的里面竟然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整个信主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上帝的恩典。这两节圣经也讲到福音的能力，在这里面要看这个能力是怎么样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怎么样实践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的里面。一章十六节前半部分，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对于信从福音的人，我不会感觉到羞耻的，因为我信从了福音，所以我不会感觉到羞耻，这是第一样。后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在福音的里面，我的的确确经历了神的大能，在这个大能的当中，我知道我被上帝拯救，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后面十七章十六章的一节十六节的后半部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的。这位耶和华原来是以色列的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大能不但显现在选民以色列人身上，也显现在希腊人，所有的外邦人，所有信从福音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经历到福音的大能，都能够因此得救。这是后面第三个小点，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的能力显明出来，不单是这些环境，不单是生命当中那些的改变，在这个改变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神的义会活在信福音的人的生命的里面。神的义，上帝的义，那这件事情是福音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然后有了这个推动以后，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有了这个义，因为如此的信从这个义，这样的义人会因此得到上帝所赐给的永生。这个是福音的能力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所推动的这个方向，一段一段跟大家来分享。福音的大能使信从的人不至于羞耻。那现在经过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道出整个罗马书主题的这两节的圣经，因信称义，那这个主题是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所诠释出来的。那因信称义是整个的十六章圣经里面的核心的主题，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因信称义也是福音最核心的根基。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然后我们要了解使徒保罗他传递这个福音，他传递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传递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那这个道是把人从灭亡的道路上拯救出来，让人可以走到永生的道路上面。传递这样的道本来是应该值得赞扬的，本来是应当值得称赞的，本来是应当受到欢迎的。你传递这样一个好消息，这样的福音给别人，你应当是被人爱慕的，按照一般的道理是这样。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从何说起？这么好的一个福音，保罗为什么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因为福音会被世人耻笑，因为福音会被世人抵挡。耶稣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福音要叫人认罪悔改，人不肯认罪。因为福音要叫人认罪，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福音要叫信的人不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信心来跟随主，要否定自己有任何的好的行为值得神给他称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我自己的行为这么好，你们不靠行为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摆下，在上帝面前完完承认自己是一个妇人，这个是值得我耻笑的。因为福音要叫人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的窄路，要叫人不体贴肉体，那些求安逸的人，那些体贴肉体的人就拒绝了。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对于那些灭亡的人，这个福音是愚拙的。信主受苦舍己睁着眼睛吃亏，这哪里是福音？这不是祸因吗？这个是愚拙的。听主耶稣的话，那个财主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从富人变成了穷人，这哪里是福音？这不是搞错了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以这样的福音，我就不以它为耻。不以福音为耻，绝对不是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以福音为耻。好像中国那个作家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不以福音为耻，不是说反正我就信了，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不以这个为耻，有点像迷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保罗讲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苦，然后呢，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信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的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我信的是那位审判的上帝。因为我信的是他，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直到审判的日子，我在他面前仍然站立得住，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是保罗所诠释的什么叫做不以福音为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福音直接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的方向。但在这点上，我们还要有一点要值得思考的。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得到永生，绝对不是我因为我得到永生，所以我就什么都不以为耻了，我就变成不可理喻了，我可以去自杀炸弹把人家炸死，我就上天堂了。还不是，真正不以福音为耻，不是活在这个里面，真正不以福音为耻，不是活在罪的里面，不是很糟糕的行为仍然不以福音为耻，那是不知羞耻。不是，不以福音为耻，保罗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他面对的是一些行律法的犹太人，他们的道德的行为是相当不错的。保罗所面对的是一群比较讲良心的外邦人，他们的行为在普遍的人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保罗面对的是这些人，不单单是面对那些罪人，是面对所有不信福音的人，是面对所有在世人的里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人。他面对这些的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在这个里面就包括了那个永生的盼望和他真正的在良心层面的不以福音为耻。基督徒的生命，真正在福音里面的生命，是活在这种不以为耻的这样的里面。我这次回国回到厦门，见到我多年的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到信仰的问题。然后呢，他跟我说，我接触一些佛教，我也认识一些的和尚，接触了以后呢，我才真正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说呢，那个僧面不能看，那个僧面太难看了，那个僧面丑陋的要死，还不如我呢，所以不看他的面。世人他从信仰的最基本的本着良心的层面他去思考的时候，他会看见一些的东西的。他讲的是信佛的事情是没有错， 但是在信仰的层面，当我们寻求信仰的时候，那个信仰所带出来的生命的内涵是重要的。不是我信了就行了，我就不以为耻。你信主以后，那个生命真正在福音里面所活出来的那种好的行为，那种真正的言行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才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不以为耻的那个核心。福音是让人经历上帝的大能，福音是让人真正脱离罪，福音是让人的生命从根基上改变，福音是让人活在神的义的里面，是脱离那个罪借着良心所谴责的那个羞耻。罗马书六章第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事的结局就是死。如果我们仍然没有脱离罪在良心当中给我们的产生的羞耻，我们还没有胜过它，我们的良心仍然有愧，我们仍然受良心的谴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站在福音的里面。真正站在福音里面的人，是靠着福音的能力在罪上真正得胜的人，可以在世上那些所谓讲良心的人面前，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你真正有神的圣洁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不是嘴巴硬而已，是你活出来的生命真正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保罗是讲这件事情。罗马书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像基督在父的里面复活一样，有荣耀的圣洁的基督的荣美，这个叫做不以福音为耻。真正信福音的人是带着这样的福音的大能，这样生命的状态来面对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对所有的人的面前，在上帝面前为他做言做话。那我这次回国有很大的不同，我六年多没回去了。以前回国呢，那些老朋友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着我，这个人变得怪怪的。这六年多回去以后呢，哎，他们很正常，不再用那种异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呢可以很平和的很坦诚的来讨论信仰，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这次回去的经历不太一样，有两位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在厦门，那他们有一天中午礼拜天九月二十九号请我吃午饭，有一位是从前晚是从深圳赶回来的，到厦门来碰我一下，那我刚好厦门教会中午有事，我说也不能去，晚上我就一位就回去了，下午回去深圳，另外一位晚上和他太太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中午我和这位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我们觉得你现在比我们两个活得好，非常坦诚的讲。你可知道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一位是在他的行业的里面在中国做前十名的，一位在厦门建立工业园，一片大楼都是他建的，软件公司有几百个员工，这两位那个资产那个单位是用亿来算的。他们说我现在比他活得好，这是福音的能力。和他们相比，我真的是穷光蛋，但是他说我比他们活得好。为什么？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世人所羡慕的，你真正生命有磐石一样的根基，你在福音的里面，你真正带着属天的平安，你活在地上那种的踏实，那种的笃定，那种的盼望，那种的意义是世人没有的。所以他当看见我们这样的生命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羡慕的。不以福音为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比钱财，是比真正在福音的里面，你被上帝完完全全的得着，那个生命的冲击力是冲破世人所羡慕的一切的东西。 第二样，使信从的人经历能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带着能力的，不单单是头脑中的道理，它带着神的能力。我再次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世界的所有的宗教之一，不关那个事情。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世上的宗教、人造的神、人臆想出来的邪灵假冒的那些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唯一的创造主，他是唯一的救赎主，他是唯一的审判者。他在地上施行救恩，天使、魔鬼、人所有的受造之物在末日的时候都要受他的审判。这个福音是他赐下来给地上能够得救，是因为他是审判者。信福音不是跟别人说包容，我信这个你信那个，你们基督徒太不包容了，这不关包容的事情。他这个独一性是这位创造主的唯一的事实，在信仰的里面，在救恩的里面，不存在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得救的途径，上帝赐的福音只有这一个。就好像我得了绝症，把我送到医院里面，医院告诉我只有这个药能治你，然后很多推销药都来找我，你包容一些吧，不要那么太绝对，这个药你也吃一吃，那个药你也用一用，我一定把他们赶出去，你要我命啊。耶稣基督的信仰，他的绝对性是在这个里面所显出来的，在这个里面，那个福音的能力要赐给人永生，是世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世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也恰恰因为世人无法想象有关永生这件事情，人生不过百岁，哪里可能有永生？福音的大能就在这些信永生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彰显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华人信永生很难，当然很难，我们有背景的限制，我们有文化的限制，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背景塑造的，我们被背景 manipulated， 我们被背景误导到现在，要开启我们的心，圣灵的能力、福音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见，让所有的他要开启的中国人看得见永生的盼望是确实的。我这次去福建、去上海、去甘肃、去湖南，我跑了很多的省，看见福音的大能在中国那个能力如何彰显出来。我在长沙见到一位法律学的博士，党校的教授，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我住在他家，下了电梯，他家一个门口赫然挂着一个福音袋子，上帝爱你，插了很多的福音单张。进到他家里面，他家大厅的正方摆了一个小方桌，上面是圣经和查经笔记。他说这是我的常态，我和我的太太，他太太也是律师，我们整天在这边查经。党校的教授，教政府高官的，那些政府高官会到他家来的，然后在他家的门口赫然看着一个福音袋子挂在那边，在家里查经。他跟我说上帝很奇妙，在我教这些官的时候，在党校教课的时候，竟然让我可把福音的信息揉出去，可以教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教的，反正我就把福音也教出去了，在党校教课可以教福音的。上帝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是在这个信徒的当中如此的彰显出来。福音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家要小心思想这节经文，要救一切相信的。第一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必须是相信的人才能够得救，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没有机会相信，不可能得救，这是第一样，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第二样，听到不接受福音的人 也没有办法得救。要救一切相信的，听了以后他要相信才能够得救。第三样，圣经里面所说的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相信的意思不是头脑上接受一下而已，不是口头上表达一下而已，是一生持续的相信，叫 keep going on 的那种的 believing， 是一生持续的那种的信从，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相信。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就这样相信的人。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always obey my word， 是一直的来顺服我的教导，然后你们才真是我的门徒，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的相信是这样的相信，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这样相信的人。我这次在上海一个传道人，我们在聊起了家人信主的事情，他就跟我说，我的妹妹呢受洗信了，但是呢信得半死不活的。那我说你比我强多了，你妹妹还是半死不活，我哥哥死活都不信，那死活都不信没有办法得救，半死不活在得救的道路上也是相当危险的。信的半死不活是没有真正信从主，就没有办法真正做主的门徒，就没有办法真正一生跟随主，要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样的人福音的能力在他生命的里面不会显出来，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被福音的能力改变，在他生命里面你难看见光，你难缠到盐，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他跟世人差不多，他所走的人生的方向跟世界的道路没有什么区别，他没有真正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半死不活可能将来的结局不是活是死，叫一切信他的，要救一切相信他的，这是真正圣经所讲的信从。第三样，是信从的人都得拯救，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在诠释这个事实，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因为他们在亚伯拉罕，在公元前2000年上帝就拣选他们的祖宗成为万国之父，在那2000年当中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才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他们在先，主在肉身的里面是犹太人，约翰福音4章22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传福音的时候他先差遣门徒说，你们去以色列的家，在大使命的时候他要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先临到犹太人，这个是事实。上帝拣选他，他做选民，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点我们需要特别特别需要留意的，福音先临到犹太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主耶稣降临之前旧约的圣经已经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已经拥有旧约的圣经，这经叫人有得救的智慧。罗马书3章1-2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先交托给他们。犹太人他们在信从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他们有旧约的圣经的根基，因为他们有跟随耶和华的那个信仰的传统。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们成为基督徒，然后信了福音以后听从主耶稣的教导，一生跟随主，信从他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对于我们外邦人是很不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背景。 因为我们没有旧约的圣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得救的智慧。保罗蒙耶稣光照，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句话，他问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他清楚了，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犹太人基督徒，我们外邦人第一句可能比较像主啊你是谁，清楚了以后第二句可能就很不像主啊你要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要脱离我们的困境，要真正走在对的道路上面，要诚诚实实的非常客观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福音是先流到犹太人，这个信从在他们的里面也走在前面，后是希腊人。福音的大能能救犹太人，当然也能够救外邦人。神的能力不会改变，但是原则一样，形式不同。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彼得讲一篇道，三千人信主，为什么信主呢？他觉得扎心。扎心是什么意思啊？扎心在英文词的里面，它叫做 prick heart， 叫 cut into heart， 叫 pierce your heart。 他说什么？是刺到你的心里面，痛得半死的，这个叫做扎心。他们扎心以后就悔改，在耶和华的面前就信主了。三千人信主，不但数量多，质量也是扎实的。外邦人你给他扎心，他转身就走了，怎么办呢？上帝差派巴拿巴，巴拿巴是个好人，他很有爱心，就到安提阿用爱心招聚了很多外邦人来。他们因为有爱心，因为很舒服，感觉很好，就来到了教会。然后怎么办？只有爱心不行的，巴拿巴就去大树把保罗请来。有了爱心，建立了根基以后，知道福音是爱他的，知道弟兄姐妹是爱他，然后再用扎心的道去改变他的生命，被扎一下，哎呀，他们不是恨我，是爱我的，那为什么要扎我的心呢？让我觉得难受呢？哦，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了，这样他的生命才会被建立起来。外邦人教会常常只有巴拿巴的爱，没有保罗扎心的道。外邦人的信徒常常只要巴拿巴的爱，不要保罗扎心的道，这个是问题。所以所建立的信徒经常是很肤浅的信仰，很难去真正的信从主。头脑知道该为主而活，实际还是为自己而活。头脑知道应当顺从圣灵，实际还是顺从肉体。头脑知道应当爱神，实际还是去爱世界。没有扎心的道建立在信徒生命的里面，他没有办法经历福音的能力，把他的生命改变过来。单单有爱心不够的，爱心知道神爱你，弟兄姐妹爱你，为你的缘故我可以舍命。为什么？我要让你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是那个永生，是你生命在神面前真正的改变以后，配得那个天国的永生。这个是福音。我这次回国接触了很多的教会，四个城市的教会，五家教会，到了西北接触五个省，西北五省几十个传道人。那我的一点感受，最大的挑战缺乏正确的有系统的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些的传道人没有办法与神同工，在教会的里面成全圣徒，困难就出来了。有一位牧师，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教信徒圣经呢？他说呢，我给他们一段圣经，让他们找亮光。那我也没多说什么，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常见，但是这句话我们必须要面对。 给一段圣经让他找亮光，就是没有教圣经给他，没有教导圣经给他。可能这位牧师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教，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教，没有教导圣经给他，他怎么能够在神的道德里面被扎心被建立起来呢？这条路那个媒介没有了。但是很感恩国内的，我至少我接触了这些的信徒，我接触的这个层面的，其他人我不太了解，我们也接触过，我接触这个层面的，那包括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有一个点我觉得是很好，他们牢牢的守住圣经不放，他们知道圣经是要牢牢的抓住的，这本圣经我抓住圣经，不要跟我讲很多神学的理论，我抓住圣经不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敬虔，我努力要活出敬虔来，那这两样我觉得是好的，这两样是让他们在神面前会蒙恩的。非常认真，我讲到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非常顺服的听。我讲一篇道，不要为明天忧虑，在我们这边讲过，有些的信息是比较扎心的。讲完以后有一位传道人，兰州本地的传道人跟我说，他说这篇道听着心里非常的舒服，因为是神的话扎到心里面，非常的舒服，因为让他的生命可以改变。这次去上海讲退休会，接触一个教会叫 Delta 的一个教会，那个组成和我们北美洲很像，都是读书人，那个组成和教会的组成。那退休会呢，他们三天，差不多是一个下午一个早上加一个礼拜六的一个整天，叫三天退休会。那一般三天退休会呢，通常是四五个一个主题，四五个分题，大概讲四五个小时，然后有讨论，有这个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分享，有这个游艺活动，那退休会三天结束了。在这次退休会，我讲罗马书密集课十个小时，再加上一篇讲道十一，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基本上这些人只有礼拜六的晚上有机会讨论我讲的罗马书，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什么游艺活动啊什么完全都没有，非常的顺服，没有抱怨，认认真真的听，非常的感恩。神的话，神的道进去，在那些愿意听的人的心里面，就成为一起在神面前的感恩。我去厦门讲到十一调假，我们这边假期一放假，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见了，去玩了。我不说不可以玩哈，我的原则是你玩可以，灵性不要下降，保持你的灵性，你玩回来可以，你要玩回来以后灵性下降，那这个不行了，这个你要检讨的。那他们请假来聚会，调假要上班，请假来聚会。我这次去兰州，那个土地非常的贫瘠，飞机快降到兰州的时候，我眼泪差点流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荒凉的土地，太荒凉了。我们这边有兰州的，有甘肃的，几乎是寸草不生的。然后我去接触那边的教会，灵性非常的火热，那个祷告，那个西北式的祷告，那个唱诗爆破性的，我被他们炸倒了。而且这种爆破性的祷告从老到小，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唱诗领诗歌，然后祷告的时候也是爆破性的这种的祷告，哇，不一样。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的里面，福音的大能在各处都有他能力的展现，上帝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大大的做工，这个时代是上帝恩待中国人的时代。这一刻的经历在这个里面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受。第四样，福音的大能使信从的人活出神的义，这一点很重要。福音的大能使信从的人活出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节圣经在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神的大能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他在说什么呢？ 他说真正信福音的人，他的生命会有神的义，因为福音能力的缘故显在他生命的里面。他在说这件事情，信主，福音的能力要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不单单是从一个灭亡的地方到一个永生的地方，救我们的那个能力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的上面能够显出来。真正信福音的人，他生命的里面会活出神的义，是带着神的圣洁美善，这个才是福音能力的展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后面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福音的大能显在神的义，在福音的上显出来。他在说什么？他不是说我一直活在罪的里面，反正福音有大能，我挂个名基督徒的名我就上天堂，包票上天堂。不是，福音的大能他是说什么？不管你有多大的罪，当福音的大能临到你的时候，神的义必定可以在你生命的当中活出来，好叫你配得天国的永生。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次序上，如果搞错，整个信仰的道路都会走错的。所以圣经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的上面是显出来，显出来是什么？显出来是看得见的，显出来是感受得到的，显出来是在生命的里面真正活出来的。要显出来，必须要显出来，也必定要显出来。如果显不出来，我们就不晓得福音真正在你里面到底有没有产生能力。当神的义在生命当中显出能力的时候，那个福音才会真正的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事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盐，你们要做光，他说什么？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你就把荣耀归给神，你的好的行为，你的美善的生命是看得见，是感受得到的。我一看，我就看出你的生命真正是与世人不同，有福音来的美善。我一接触，我就感觉你跟世人真实不一样，能够活出神的义的美在你生命的里面，是 taste 到的。这个是讲到福音的能力的这个彰显。世人就算不信神的人，当他本着良心在观察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你到底有没有光，到底有没有盐，是没有办法骗人的。本着良心，没有办法骗人的。你真的是信福音的人，你真的是和我不一样吗？你还是跟我彼此彼此，你还甚至连我都不如。他感受得到的。我这次回国，我就讲到厦门的两个老朋友，午餐我们去参加，一个朋友就问另外一个朋友，高露真的信了吗？那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呢我十几年前我就信了，回国以后就给他传福音，他知道我信了。那过了十几年以后，他为什么还问同样的问题，高露真的信了吗？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不确定你到底真的信还是没有信的，是不是原来想不开啊，或者是找了另外一条发财的路啊，真的信了吗？另外一个朋友，因为他礼拜天早上也来听我讲道，他跟他说真的，他说我听他讲道，他那个见证，我讲到我牙齿的问题，他说在公司受委屈三年半，牙齿痛七年不看牙，神保守他，最后才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以我们对高露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受这种委屈的，他可不可能过这种日子的，因为我们当初是一起做生意的，在厦门一起起步的，一起做了好几年的生意，可他哪里是这样的人，这是真信的。真正的信 人家是看得见的。真正的信是真正带领我们在福音的上面真正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他的太太也来，中午他没去，他说高路不来，我们不去了，晚上一起来见个面就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实际我也挺想信的，那个盖很多大楼的那位大老板，他跟我说实际我也挺想信的。我说呢，这个对你来说很难。他说为什么难？我说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我说你这只大肥骆驼，你这个针眼怎么钻呢？我说如果你不处理好钱财的问题，你没办法信的。我点到这一点，他同意的。他说是，他说实际上我跟另外那个哥们儿，他说我们两个中午也说，他说实际上我们也想放下，但是放不下。你说的有道理，真正的福音是带着穿透性的，是带着这个能力的，可以对那些的财主说，你如果放不下钱财，你没办法真正跟随主的。这个是福音的大能所显出来的，神的义在这个里面显出来的。多少的祝福，多少的钱财，在世人眼中看为好人，福音的能力还没有真正显出来，是在生命的里面建造的那个生命的根基，是圣灵借着你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个光，会真正触动人的心灵。这是福音的能力，让的人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盼望在里面，他们的的确确有一个盼望和世人不一样，他的生命里面的的确确带着这种的盼望，带着这种的意义是令人羡慕的。这是福音的大能。最后是信从的人真正能够得到永生，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神的义从哪里来？是本于信。因信称义从哪里来？是以信为本，是从信开始。信是起点，不是靠自己，是神的拣选，完全神的爱让我们有机会因信称义，这个是对的。活出上帝的义也不是靠自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是以信为本，这个也是对的。加拉太书3:9-10，可见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得说，凡不照律法书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是对的。罗马书3:27-28，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呢？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我们所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这是对的，这是上帝的话，这是本于信。但是后面请大家要小心来看，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怎么说呢？本于信的人，从信开始的人，圣经绝对没有说因为你是因信称义，所以呢律法和你无关，你可以违背律法，律法说不可以拜偶像，你可以拜偶像，律法说不可以奸淫，你可以奸淫，律法说不可以杀人，你可以杀人，反正你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不对，圣经没有这样说。罗马书6:2，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漏掉了什么？漏掉了以至于信。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信的缘故，所以以至于我信从神，我从信心开始，所以我就一直的信从神，我就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我就不做罪的奴仆，我要做义的奴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活出神的义。这个叫做由于信与至于信。后面这一段是这个时代的福音丢掉的，传着一半的福音。罗马书4:31，这样我们因信就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怎么坚固？罗马书8:4-6，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叫做由于信以至于信，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随从圣灵的人，随从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这个叫做由于信以至于一生的信从。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如果没有这个以至于信，仅仅讲一个由于信然后就丢在一边了，所造就的信徒就停留在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成了那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婴孩，就只能成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草木和谐的工程，经不住世界的诱惑，受不住任何苦难的考验，烈火来的时候就烧掉了，没有办法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很难实现在生命的里面，为主而活只是口号而已，一生侍奉神遵循神的旨意遥不可及，活出神的意在这样生命的里面看不见的。由于信与至于信，然后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这样的义人从信心开始，一生信从神，活出神的义，真正的因信称义，真正走到永生的里面。这是圣经在这段经文的教导，罗马书的主题核心的信息是讲这个。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次回国感受不太一样，原来我的概念和我这次的感受不太一样，原来我的概念有点不太对，我的概念说这个国内有钱人整天一门心思赚钱，不尽然。我这次回去我接触了一些有钱人，不是，他们很多人是挺认真寻求的。我在最后一晚上住在北京，住在一个会所的里面，没有花教会的钱哈，住在会所的里面，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深圳飞过来，一定让我住在会所的里面，我 cancel 我的那个酒店，一定要住在那边，全都包的帮我付了，然后去了那个会所，在北京开会所的那个老板我们也认识，20年前的老朋友，跟他在一起聊天谈信仰的事情，他非常认真的思考来寻求信仰。跟这样的人你讲什么成功神学，他已经比你成功神学所宣扬的还要成功，你跟这样的人讲什么灵恩的东西，他有很深的思想很深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他会厌恶你讲的那些神奇鬼怪的东西。感谢主，跟他我直插福音的根基，我直接讲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末日的审判，你在哪里？直接切到福音的核心点，不要绕圈子，不要再用爱来包容他，不需要，也不用什么钱来诱惑他，诱惑不了。福音的根基就这四样事情，整个世界的本相是这样：上帝创造、人堕落、耶稣救赎、末日审判，你在哪里？你得救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有吗？没有。跟他谈了很多，从中国文化的根基，从老子开始谈，道德经开始谈，谈了很多很多很多，谈一直谈到现在，最后他跟我说很值得去思想，要去寻求，没有立马信，但是呢他说我很值得去思想。这次我回国对我这个观念有一点的改变，有些的人开始寻求信仰，尽管他是有钱的，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钱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他可以这样讲，他太多钱了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他有寻求，那个年纪也跟我差不多，五十几岁，也开始血气也用完了差不多的，该试也试过了，开始寻求人生核心的意义，很感恩。那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小见证也跟大家也讲一下，那个我去长沙见到这个党校的教授，这个弟兄他跟我说呢，他说一件事情，我跟那个弟兄有分享过，他说湖南是福音的硬土，我不知道，他说这硬到什么程度呢，跟西藏差不多，这个我很惊讶，他说湖南人很难信主的，所以呢在长沙的教会就不兴旺，长沙就很微弱，我接触了西安的这个传道人，说西安上千家的这个家庭教会，说一条街走过去有几百家， 西安不得了，整个西北这个福音的兴旺是这样子。他说长沙，他说这小猫没几只，就这么几个小小的家庭教会，那上帝是把它挪动了啊，那他是这个把它改变了，所以很难。那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概念。后来我回国，从北京坐飞机到多伦多，身边就坐一个湖南人，西安交大毕业的，在清华读博士，现在来魁北克要读博士后，湖南人。那我就跟他传福音了，我打开圣经看，我上飞机我都是看圣经嘛，他有一本书看，我看到上面标题有一个弘一法师说了几句话，那我就从弘一法师跟他谈起。弘一法师是谁？他怎么去追求人生的意义？他去信佛，他怎么样走这条路？就跟他谈到信仰，最后谈了很多，讲到福音的道理，讲到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末日的审判。讲完以后，我说你愿意信吗？他说我愿意。然后他问我，他说你讲的都很有道理，但这个上帝是真的吗？你能够感受得到吗？我说当然能。你知道我为什么坐这儿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我在换登机牌的时候，登机牌已经给我换好了，38A。结果给我换登机牌的那个人呢，突然接到个电话，接了电话以后呢，他整个人变了，开始对我非常毕恭毕敬的，然后跟我说，我给你换个登机牌，这个位置不好，给你换个最好的54A。我说54A 有什么好，我也不知道。然后上了飞机，我一看54A 是在那个逃舱门的边上，前面非常宽，他说那是靠窗，又靠窗，那前面呢除了比较窄以外，和那个这个什么商务舱差不多，前面很宽呢，很舒服啊，坐在那边。我到现在不知道谁给我打电话，谁打的那电话，到目前我不知道，反正有人打电话他就给我换了。我就跟他说，上帝让我坐在这边给你传福音的。他说哎呀，我也是被人家换过来的。他为什么？我登机牌也做好了。后来他那个值机的人就说，这个位置需要做一个不戴眼镜身体强壮的，因为那个是危险的地方，我戴眼镜年龄又大了，不应当坐那个地方，但是有人走后门让我坐了那，我也不知道谁走的后门，到现在不知道。然后他说结果就把我换在这儿了。那我就给他传福音，那我说你愿意信？说信。那我们一起去做祷告。我在说这些，刚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前面有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因为那个前面是厕所嘛，比较宽，很多人在那边 stress 嘛，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当我话音一落，那个人就不见了。我就带他一起去做祷告。湖南人，西安交大毕业的，清华的博士，福音的大能，谁能做？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位弟兄叫做唐乐维，他说可能有机会会来我们教会探望。我说这个我们教会有你的校友，西安交大毕业的，85年毕业，大概85年左右，姓隋的。他说哎呀，我还没生出来，他88年生的，年轻人。感谢主，福音的大能就这样子在福音的当中，在各个地方上帝要做的那些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你的福音是带着能力的，你福音的能力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福音的能力更把我们带到永生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你将这样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些中国人，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蒙恩，来到你面前来蒙福。我们在你面前现在何等的感谢，你福音的能力也彰显在你义的里面，那些在你面前敬虔跟随你的人，在这个世上的的确确可以做眼做光，他们生命的敬虔，他们生命所活出来的圣洁的光，主啊，在这个世上是为你做荣耀的见证的。祈求主你继续的怜悯和帮助我们。那我们再做一下祷告。我有一个小小的呼召，再去大家继续祷告。如果在座的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接受福音，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这个福音也在你生命的里面成为那个能力带领你走 将来的生命的方向。如果有这样的人啊，我不晓得你到底信了没有哈。如果这样的人，你在座位上举起手来，我会替你祷告。你自己也向神举手，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的？有吗？在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啊？感谢主，放下，举起的放下。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还没有信的，你愿意福音的能力能够进在你生命的里面，真正给你生命的根基，真正带领你走有盼望的、有希望的人生的道路。有这样的人吗？还有吗？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在人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你自己是有大能的主，你的福音带着能力，要把一切你要救的人带到你的里面。求主继续的祝福，祝福我们教会，也祝福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